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道指跌38.29点，跌幅为0.13%，报29,888.78点。纳指涨152.25点，涨幅为1.43%，报10,798.35点。标普五百指数涨8.07点，涨幅为0.22%，报3,674.84点。6月19日是美国的联邦法定节假日，由于今年假期正好落在周六，美股将在下周一休市，以补足3日假期。Juneteenth 纪念日是为了纪念1865年于德克萨斯州宣布废除奴隶制的历史事件，节日于每年6月19日庆祝。2021年6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令，将每年的6月19日正式定为全国性的法定节假日。本周的美股主要受到市场担心央行关闭流动性闸门导致经济下滑的影响，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较大的跌幅。道指本周累计下跌 4.8%， 录得12周内的第11周下跌。周四该指数自2021年1月以来首次跌破3万点，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 5.8%，纳指跌 4.8%， 二者均录得过去11周内的第10周下跌。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美联储的激进紧缩政策将造成经济衰退，包括5月零售销售和新屋开工等在内，本周公布的多项关键经济数据均低于预期。美联储在本周加息75个基点，为1994年以来最大单次幅度加息。美联储鲍威尔周五誓言美联储将高度关注降低通胀。鲍威尔重申了遏制40年来最热通胀的决心，并表示美联储致力于鼓励全球持有美元，以美元进行交易。鲍威尔说，我和我的同事强烈专注于让通胀回到我们 2% 的目标水平。他为周五关于美元所扮演国际角色的美联储会议准备的欢迎致辞中表示，美联储对我们的价格稳定使命的坚定承诺，增强了人们将美元作为价值存储工具的广泛信心。美联储周三将利率上调了75个基点，是1994年以来的最大升息幅度，并暗示将采取更多激进行动来应对创40年高点的通胀。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在7月的下次决策会议上，美联储可能再加息75个基点或者50个基点。美联储官员们预测利率到今年12月将升至 3.4%， 到2023年底将升至 3.8%， 这比他们3月预测的 1.9% 和 2.8% 将大幅提高。鲍威尔在周五的讲话中还表示，美联储能否实现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的目标，取决于维持金融稳定。他说，美联储对我们双重使命和金融稳定的承诺，鼓励国际社会持有和使用美元。此外，美联储还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控制物价，重申需要价格稳定来支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并称其控制通胀的承诺是无条件的。 委员会清楚地知道高通胀会带来巨大的困难，尤其是那些最无力负担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人群。美联储在周五向国会提交的半年度报告中说，价格稳定是维持强劲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委员会对恢复价格稳定的承诺是无条件的。这份报告向国会提供有关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货币政策的最新消息。美联储在其网站上发布了这份报告。下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周四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周公布的通胀数据强于预期，且一些初步调查显示消费者的通胀预期有可能会上升。有鉴于此，决策者决定采取更激进的加息行动。美联储官员认为，保持通胀预期锚定是防止价格上涨失控的重要一步。劳工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8.6%。美联储抑制通胀的努力可能导致美国失业率从今天的低水平开始上升。鲍威尔表示，这可能是为过热的劳动力市场降温所必须的。美国五月份失业率为 3.6%， 略高于疫情前的50年最低失业率水平。此外，在本周三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了鹰派、鸽派阵营混乱的局面。鹰派代表人物之一乔治在六月会议上变成唯一投反对票的鸽派票委，而素来以鸽派立场著称的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利不仅支持六月加息75个基点，还放言支持七月继续加息75个基点。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表示，很明显市场波动性仍然存在，鉴于不确定性上升，这种情况将持续一段时间。我确实认为，在过去一周看到的极端走势之后，市场已显疲态，期待在三天长周末后，股市能在某个水平安顿下来。这是来自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分析师的一个评论。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表示，央行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加大了经济增长和股市的阻力。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而实现美国经济软着陆似乎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是来自瑞银的观点，它比较悲观。沃顿商学院教授 Jeremy Siegel 表示，这周很残酷，我们正处于衰退之中，这是一次温和的衰退，它不是一场符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官方定义的经济衰退，因为显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但上半年的 GDP 出现萎缩，而且到上半年结束的时候还在下滑。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消息，接下来我们看一些焦点的个股。首先来看特斯拉。特斯拉从周四开始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裁员潮，据称此次裁员涉及特斯拉在北美各地的汽车销售和交付团队中的许多员工，固定薪资员工和小时工都受到影响。特斯拉公司也上调中国市场 Model Y 以及 Model 3的个别版本的价格。 Adobe 二季度营收 43.9 亿美元，净利润 11.78 亿美元，均超过预期。但 Adobe 的全年业绩指引令人失望。苹果公司目前正在调整 iPhone 14的面板供应链，三星显示、乐金显示和京东方仍然是最大的三家供应商。乐金显示将负责供应 LTPS 和 LTPO， 而京东方则供应 LTPS 背板 OLED。 据媒体预测，2022年苹果公司将从三星显示、乐金显示和京东方采购超过 2.05 亿块柔性的 OLED 显示屏。亚马逊公司委托战略咨询公司 Public First 撰写的一份报告指出，若是欧盟不专注于缩小技能差距，欧盟的数字化十年之路的目标可能会延后十年。去年欧盟委员会提出2030年数字化愿景，旨在实现欧盟社会和经济数字化转型，使得该地区 80% 的人口掌握基本数字化技能， 5G 网络无处不在，提供全面在线服务，以及让 75% 的欧盟公司使用云服务。 Roku 宣布与沃尔玛达成合作，允许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的同时购买商品。这是沃尔玛要转战电视购物了吗？金科能源公司与非洲尼日利亚最大分销商之一 Palette 签订50 MWH 储能系统分销协议。挪威石油联合壳牌共同开发坦桑尼亚 LNG 项目。电动汽车公司 Rivian 的 CFO 表示，公司仍有提升车价的空间，尽管上调汽车价格，但需求仍在增加。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消息以及相关的焦点个股。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股市大跌，我们首先来看桥水基金。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公司桥水成了欧洲股票的最大卖空机构。数据组织 Breakout Point 汇总了桥水公开披露的信息，该公司目前至少持有67亿美元的欧洲股票空头头寸。数据显示，桥水做空了22家欧洲公司，包括针对光刻机巨头阿斯麦股票代码 ASML 的10亿美元头寸，以及对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 Total Energies 约 7.05 亿美元的空头压注。此外，桥水还压注了 6.46 亿美元看跌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其他一同被做空的公司还有拜耳、安联保险和安盛保险等等。目前尚不清楚桥水做空欧洲股票是为了从股价下跌中获得利润，还是作为其更广泛的对冲策略的一部分。今年迄今为止，泛欧斯托克600指数已经下跌了 16% 以上，不过该指数表现要好于美股市场。然而，鉴于俄乌冲突和相关的能源危机近在咫尺，再加上高通胀和供应链问题带来的全球宏观经济挑战，导致许多分析师纷纷下调对欧洲市场的预期。其中一位分析师认为，全球股市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整体指数还没有接近触底。他表示，我们现在的宏观形势非常复杂，通胀失控。如果你看看美国市场的变化，事实，长期国债低于 3.5%， 失业率低于 4%， 通胀高于 8%， 实际利率几乎没有变化。该分析师称，诸如波动率指数、信贷信息差、违约率等风险指标，甚至还没有达到形成熊市底部所需的一半，因此还有很多去杠杆化的过程要进行。自各国央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以来，科技股和加密货币等资产遭到抛售，但该分析师表示，在更广泛的市场还会出现更多的抛售。他说，目前很多热点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但我仍然认为关键指标是高收益债券息差和违约率，他们还没有达到在任何阶段都值得投资的地步，所以痛苦将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是该分析师 对于桥水做空欧洲股市的一个评论，他认为桥水基金做空欧洲股市目前是正确的策略，并且全球的股票市场前景依旧堪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高盛的策略师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高盛策略师 Lilia 等人报告的表示，经济衰退的担忧笼罩着股市，要想持续反弹，通胀需要见顶。他们写道，股市目前定价的综合 PMI 略低于50，预计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高盛认为股票风险溢价有下降的空间，重申对股票未来12个月的超配评级。高盛称，当前股票风险溢价水平为 6%， 表明该资产类别在中期比债券更具有吸引力。那么股市在下跌的时候，如何把握美股的入场时机呢？美国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美股大盘继续承压，希望逢低买入的投资者应该关注标普500指数的三个重要点位。美国银行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表示，标普500指数在3600点可小幅买入，这叫 nibble， 在3300点可以适量买入，他称之为 bite， 在3000点可以大胆买入，这叫 gorge。 那他再重复一遍，他认为3600点可以小幅的买入，3300点的时候可以适量买入，在3000点的时候可以大胆的买入了。该策略师表示，冲击过程大致为通胀冲击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然后是利率冲击，这就是到了我们2022年的上半年，接下来是衰退冲击，就是2022年的下半年，最后再是崩盘这个说法尚未确定是否会来临，一旦全部完成并在2023年的下半年尘埃落定，机会就来了。也就是说，这位策略师所画的一个时间表，2022年的下半年还会继续，美股还会继续承压，继续承压往下跌，至于是否会崩盘尚未确定，基本预计可能会在2023年的下半年尘埃落定，有机会大幅抄底。他认为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多头的其他机会包括小盘股 IWM 和实体资产，压住通胀新兴市场，压住美元贬值，压住亚洲消费市场，市场消费以及工业方面的基础设施支出。他补充表示，在经济低迷时期，最佳策略将是60/40的策略。但 Hartnett 警告称，目前技术面处于不利位置，可能将刺激美股大幅下挫。他指出， NSYE 综合指数是华尔街公认的市场晴雨表，目前正接近200周移动均线14000点。他尤其强调，如果跌破14000点，那将是重大破位，交易员们将把目标锁定在2018年的低点11000点，届时可能将出现熊市暴跌的行情。也就是说，这位策略师认为 NSYE 指数呢，我们是需要持续关注，它目前的技术位正在接近200周的移动均线14000点，如果跌破14000，那将会是重大破位，它可能将会继续向下寻找11000点，那个时候才可能会将出现熊市暴跌的行情。此外，他还指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已经突破200周的移动平均线，下行趋势难以避免。在股市之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22年前将面临大幅度的波动。以上就是美银的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他 对于美股当前的技术面的分析。以上观点仅代表该分析师的个人观点，不代表西雅图中文电视台的观点，请大家理性参考。那么股市这么惨不忍睹，面对美联储的激进加息，股民们到底应该如何避险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美股下跌的这个行情中，有一部分中概股却实现了逆势上涨。有分析师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指出，中概股存在结构性的机会，如互联网领域中的短视频形态，因疫情受损但后期能够修复的平台型企业均值得关注。在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美国通胀水平创下历史新高。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数据，美国五月 CPI 通胀同比上涨 8.6%，较1981年12月以来新高，高于4月及预期的 8.3% 的增幅。核心 CPI 5月同比上涨 6%， 较4月的 6.2% 回落了 0.2%。 在招商基金方面指出，根据纽约联储的中性预测，缩表持续至2025年年中，共缩表 2.5 万亿美元。但6月议息会议中，鲍威尔有关预计加息75 BP 的举措不会成为常态，整体政策立场相较市场预期更为鸽派，以安抚市场为主。此前欧洲央行11年来也首次宣布加息。虽然目前主要股指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美股市场中的亮点，就像刚刚蔡蔡提到的部分中概股，比如新东方、爱奇艺、蔚来。谈及中概股逆势上涨的主要原因，嘉实港股互联网产业核心资产基金经理王新辰表示，一是中概股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调整幅度较大，使得其估值调整到较低的位置；二是一季报出炉，很多公司在宏观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仍然出现了超预期的表现，并且展望下半年，其有信心通过自身的成长实现更好的发展。分析师也表示，近日中概股有回暖的趋势，大概率是市场信心得到提振，吸引了一部分资金入场。同时由于之前表现较差，所以下行空间也相对有限，但究竟是反弹还是反转，仍需时间来验证。对于中概股的后市表现，天风证券研报指出，中概股流动性受海外与国内流动性的双重影响，而中美正处于不同的宽松紧缩的路径。边际上，美股十年国债利率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基本面来看，中概股主要市场位于国内，基本面的关注焦点为疫情后稳增长的政策落地、需求复苏以及企业在降本增效上获得的成就。美国通胀影响也非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中概股可能作为避险选择获得一定资金流入。至于中概股蕴藏的投资机会，王新辰表示，在细分领域里，首先看好互联网。虽然互联网流量增长已经变缓，但是其中的结构性机会值得关注，比如短视频形态。其次是因疫情受损但后期会修复的平台型企业，这些平台型企业前期受损于疫情，线下消费受到较大冲击。再次，造车新势力值得关注，很多创业者出身于互联网，代表着破坏式的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最接近美国的全球龙头企业是国内的造车新势力，他们在电动化和智能化上都紧跟领头羊的步伐，并且很多企业在弯道超车，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走在了前列。这是分析师王新辰的观点。不过拉长时间来看，王新辰认为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未来活跃度会降低，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原本去美国上市的中概公司转至中国香港上市，所以美股的中概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港股会逐步替代美股中概的角色。香港一方面是一个离岸市场，既可以融到港元，也可以融到美元，同时也在我国的监管框架之下，所以科技创新型公司多数都会转向港股，将其作为其上市地。从这个角度看，我更看好港股互联网科技股，并且许多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已经在香港完成二次上市。就目前而言，市场较为担心美股接下来的表现，尤其是由于美股在全球股市中的影响力，其进一步下跌有可能引发全球其他股市的表现。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及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券商板块作为行情风向标，其近期表现显示出对投资者对于 A 股市场后市走势的信心有所增强。他认为 A 股走出独立行情的背后有着深层逻辑，一是中美金融周期错位，货币政策出现背离，这对于 A 股市场走势形成有力的推动；二是 A 股估值处于历史较低位置，从全球来看也处于较低位置，上证指数市盈率不到13倍，沪深300市盈率更是不到12倍，远低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所以 A 股市场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估值洼地，吸引外资流入。三是 A 股已经提前下跌到位。杨德龙表示，过去10年美股和 A 股的关联度本身就不是很高， A 股市场走出以我为主走势的情况下，建议投资者积极关注市场变化，保持信心和耐心。以上就是分析师杨德龙的个人观点。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